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我们今天是灵性问答。第16个问题是：灵魂出体会给肉体带来疾病。他还问到是不是有阳神阴神的问题啊？第17个也是相关的，出体时是自动发生的还是？感觉控制不了，怎么样控制不要让它出体呢？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们来谈到关于灵魂出体的问题。首先，你每天晚上都在出体，这个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每天晚上你的以太身都会试图离开身体。几乎每天晚上它都会漂浮在身体的正上方，因为肉身对于以太身来说是一个太大的负担，一个沉重的压力。所以一旦你进入睡眠，你的灵魂或者你的以太体就试图短暂的摆脱肉身带来的压力。所以在你熟睡的时间内，你的以太体会漂浮在你肉身的上方，这是梅赫巴巴提到的，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大师或者这个，一些灵性的文字里面也提到过类似的话，所以在熟睡的情况下，每晚都发生着一个出体的经验，这个经验是灵魂试图自我放松的一种形式。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在梦中梦见你去到了远方啊，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这实际上也是你的以太身在睡梦当中的时候，的确以某种超时空的方式，瞬间移动到了他心所向往的那个地方，因为对于以太身来说，并不存在空间的距离啊。即使很远的空间，它也可以在一瞬间就达到，只需要凭借想象力。你如果在以太离体的情况下，想到你父母的家啊，想到你朋友的家，你凭这个想象，凭这个回忆，你就立刻发现你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了。所以这个是以太身这个瞬间移动的一些现象，但它都是。熟睡的情况，如果在熟睡的情况下，这种以太出体并不会成你的疾病。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是，显然是问到的是，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出体的情况。也许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平时你打坐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有过这种经验，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在某个人身上发生，而是很有可能在打坐的人身上都曾经经历过。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会觉得在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有一个突然的现象，就发现你好像飘起来了，你觉得有一种向上漂浮的感觉，然后你就一下惊慌了，睁开眼睛一看啊，身体还在床上，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这种在打坐的经验当中。感觉向上漂浮的经验，实际上飘起来的并不是你的肉身，而是你的以太体。以太体会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你的身体呢？会在一个极端舒适的情况下，也就是当你的肉身不再给以太体造成压力的情况下，以太体就会轻松的飘离。所以往往是在你。打坐做得非常非常舒适的时候，你觉得你飘飘然了，好像飘起来了，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过啊。这种情况也不会造成你的肉身的疾病，因为肉身是处于一个绝对的放松状态，非常舒适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以太离体跟你熟睡以后的以太离体几乎是类同的，所以它不太可能造成肉身的疾病。只有一种情况下，以太离体会造成一些肉体的创伤，哪种情况呢？ 也就是在你肉体没有绝对放松的前提下，你强制以太身离开，这就好像两块原来粘合的很好的东西，两张纸啊，你用502把它们粘一块，它们粘得很牢，但是你在没有化解开502的这种粘合力的情况下，你要生硬的把两个东西撕开。这种情况下，你的肉身将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你如果强制的逼迫以太体出离，极有可能造成肉身的一些伤害。这种伤害最明显的表征是什么呢？由于以太被强制离体，所以你的肉身会突然觉得丧失大量能量，而变得虚弱。这种虚弱很难弥补，这种虚弱不是说你睡个觉，然后补充点营养、食物等等就能弥补回来的。这种能量的损失是更深层次的，就你有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感觉到身体的脆弱。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因为克里希那穆提年轻的时候啊，他在没有开悟以前，他接受通神学会的培训引导。那么大家知道，通神学会它是一个主张通灵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它非常倾向于类似于出体啊、通灵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克里希那穆提在年轻的时候受过相当严格的训练。北赞蒂夫人曾经长时间的要求克里希那穆提躺在床上，并且训练他的意识离开身体。显然，科氏是一个很有接受性的人。他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以后，他确实拥有了类似的能力，他确实拥有了类似离体的能力、出体的能力、通灵的能力。你甚至可以看到克里希那穆提在早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出体以后的一些通灵的一本书，这本书当然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后来科氏否认他写过这本书，这本书因为是通神学会编辑的，编辑了科氏通灵以后讲了一些话等等等等，当然里面的一些话非常的，怎么讲，就是类似于跟净光兄弟一些对话啊等等等等，所以科氏后来完全否认了这一套。他认为这都是头脑的幻想，来自头脑的幻觉。所以他早年由于经历了这样的出体的培训，导致他一生都有这么一个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科氏的身体极为脆弱，非常脆弱。虽然他在壮年的时候看上去身体非常强壮，也好像也很少生病，但他却是一个极其脆弱的身体，这种脆弱不是用生病可以来描述的。他似乎不能够忍受太大的噪音，不能够忍受过多的灰尘等等，就类似于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高的。科氏曾经提到过，他有一次在美国有人邀请他去参加另外一个禅定的小团体的聚会，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所有的人都坐成一圈打坐，他去了一次以后，仓皇的就逃回来。他后来跟身边的人说：“我完全无法忍受当时的气氛，什么气氛呢？”他说：“坐在你身边的人离你很近，一圈人，而所有的这些人在1小时的静默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他能感觉到这些思想像巨大的噪音一样打扰着他，所以他甚至连最精细的思想都能够打扰到他。旁人的这些在静默状态下头脑里的思想都会打扰到他，他觉得几乎要窒息了，所以他逃回来。所以这都是以太身强制离体以后造成的肉身的一些可以说是漏洞的现象。你的肉身变得有一些漏洞， 以至于更精微的东西可以轻易的穿透到肉身里面。这种现象在青少年身上有时候会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青少年非常容易精神分裂，而他们的分裂不是典型的分裂，而是一种人格型的分裂。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少年突然间觉得脑子里面出现了声音，另外一个声音，陌生的声音，纯粹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因为他的某种原因，他的肉身有漏洞，这个漏洞是打引号的，是灵体方面的漏洞。由于他的以太体跟肉身的闭合不那么完全，所以造成了一些漏洞的存在。这些漏洞就变成了其他灵魂的可钻的空子啊！所以我见过这样的人，年纪都很轻，他们渐渐的有别的灵魂开始侵占他们的身体，时间久了，他们就觉得在西医上就被断定为精神分裂了，因为他们脑子里开始有两个声音在说话，有两套意识中心，两个灵魂啊！所以西方心理学曾经把这样的现象叫多重人格症，不属于完全的精神分裂，但是它属于多重人格啊。有的时候，这个人格占据了你的身体，开始起主导作用啊，它像个男的；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格又占据了你的身体，等等，这都是你的以太体跟肉身的吻合不那么充分啊，有漏洞的关系。所以这是出体带来的一个最关键的弊病啊，带来肉体的漏洞跟肉体的虚弱。但是在最后我想提到的是，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提关于出体的问题啊，问出体问题的人显然在灵性的圈子里变得很多啊，有一个原因就是灵性圈里，在早年一直有通灵的传统啊，有灵魂出体的传统啊，有这个星光体出游的那种引导，而这种引导很令人向往。十几年前新时代里面充斥了各种通灵的文字啊，充斥了各种星光体出游的这种书籍啊，这些东西代表了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它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内在渴望突破肉身的局限，对不对？你渴望飞翔，渴望不要太多的受到这个沉重身体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渴望，好像出体啊，要有出体啊，要有通灵啊，要希望获得一些更卓越的更神秘的信息啊，等等等等，这种渴望是可以理解的，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个灵魂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渴望着摆脱你现有的局限的模式，但这种渴望本身，它寻求的方向，出体的这种形式本身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意味着你希望不经过肉体，就来到更高一步的阶段，对不对？你希望摆脱肉体的局限，你希望跳过这一步，但这种方式，这种渴望，其实是一个误会，一个最大的误会。真正能让你向前迈进的，不是出体，不是星光体出游，也不是通灵。所以你会发现，传统宗教里面丝毫都不提关于出体、关于通灵，甚至传统宗教里面反对通灵、反对出体，在禅宗的经验里，在天台宗的经验里，都是反对你的以太身离开肉身的。因为你如果看过阿伽曼尊者的传，你会发现阿伽曼尊者早年他有非常深入的禅定经验。他在传记里面提到，他的一个特质是，他每每到了禅定以后，他的以太体会情不自禁的要往外走，他似乎有一个强烈的好奇心，啊，希望东看西看，他一走就走很远，有的时候他会走到 荒无人烟的鬼城啊，去参观一下那些鬼城里的一些事情啊，鬼城里的一些鬼王啊，也会带领他参观等等，各种各样离奇八怪的事。有时候甚至他会到天界啊，到高一层面的天界去游玩等等。但是他持续了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这是不对的。他最后告诉他身边的弟子说：“他说，如果你每次禅定你都这样做，那么这跟你醒着的时候到处逛街没有区别，只不过你现在不是以肉身来逛街，你用你的以太身来逛街。对，这其实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这其实是一个被外物所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你天天在逛街看新闻，啊，看一些好奇的东西、新鲜的东西，这对你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太大的帮助。它是一种欲望的诱惑，啊，仅仅是一种诱惑而已，满足了一下你的好奇心而已。阿香曼尊者后来提到，这其实并没有用，而且这是一个对于禅定当中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所以他后来在禅定当中就禁止他的身体离开，保持在肉身之内啊。他发现了这个弊端了，所以这是一个，你的肉身出去逛街，去看各种各样的新闻，仅仅是满足了你的欲望啊，它仅仅是满足了你的一个好奇心，它并不会令你真的有所成长，很难。第二个。人们总是觉得在肉身里面受到了过多的限制，而不能充分的成长，这也是一个幻觉。其实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你的肉体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最靠近你的学习工具，可利用的工具。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你的意识状态在肉身的情况下，上升到最高。一个人如果在肉体当中能把他的意识上升到最高的话，意味着一旦这个人脱离肉体以后，他的意识高度将会远远高于其他的灵体。为什么？这就好像举重运动员一样，你在肉身的情况下举起了一个200斤的杠铃。你非但锻炼了肉体的肌肉，你也锻炼了内在的意志跟内在的灵魂，因为肉身向下的拉力是巨大的。你如果能够在如此巨大的拉力下锻炼内在的意识中心、内在的灵魂，你将获得的成长是远远大于那些没有如此大向下脱力的那些天界的灵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经里说，一个天界的灵魂要成道，必须再次投胎到人间，因为人间有打击，有冲击，天界没有，天界非常开心。对于天人来说，没有挑战可言。你如果没有挑战，你就没有成长，你不可能有任何成长。你必须有挑战，只有在200斤杠铃的情况下，你获得了锻炼。你才能媲美于他人，啊，所以对，没错，地球是大师级的培训场所，只有一个大师才能够匹配来到地球这么样一个极具挑战的地方，来获得极大的灵魂上升。如果你能够在地球这样的地方，能够在肉身这样的地方，你都能够上升，那么说明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你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把你拉下来，而你知道人的一生是那么的长，显然你获得的成长需要经过生命的历练。一旦你的成长是经过10年、20年、30年的历练以后，你发现你已经极其稳定了，对不对？你如果你的历练只有一年、只有一个月、十几天，显然你的稳定性是不那么强的。但是如果你的历练经过了10年，经过了20年，经过了30年，以至于旁观者都能够发现你不一样了，你完全不一样。一个坐过牢的人，一个在农村里下放过的人，如果那个经历没有让他消沉，
他反而能够在那个经历下继续崛起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同凡响的人。所以我以前提到那个重其臣的叫什么名字呢？重实践还是叫避实践？这个人70岁的时候坐牢，坐了好像大概有10年的牢，出来以后很快重其臣，现在又是亿万富翁。对，重实践，像这样的人。他内在获得了足够的成长，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学员、跟其他人讲，我说你千万不要小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啊，你千万不要小看一个没有任何宗教倾向的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的内在成长是非常可观的。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他甚至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灵性这两个字。像祝世健这样的人。他内在的强度一定不会比你弱，生活是最好的课堂，对于他来说，那个10年的牢狱是最好的课堂。如果对于你来说，普通的生活就足够打击跟冲击，何况是一个牢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并不十分的这个认同啊，10几年以前那些新时代的通灵运动，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运动似乎跳过了一个不应该被跳过的一个阶梯，也就是生活。一个人应该从类似出体这样的经验，类似通灵这样的经验，再一次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正常的人，做一个最最普通的人，不要再渴望什么出体啊，到天堂里去看看啊，到哪儿去玩玩啊，有通灵啊，神通过我讲一句话出来啊。这种经验，我希望你，希望所有的人都渐渐的把它淡忘掉。它对你虽然可能有一些帮助，但那个帮助绝对不会比生活来得更大。你生活当中，你周围的朋友，你公司的同事，你家里的父母，你生活当中遭遇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对你的帮助，可以这样说，很显然的比类似出体这样的帮助要大。显然。灵性，那种头脑化的灵性，并不能使你战胜生活，对不对？这点非常的这个清楚。一种头脑化的灵性，并不能使你真正的面对生活。所以，当你变得倾向于出体，当你变得渴望那些超越生活的超自然经验。你就更加容易感觉到现实生活是那么的灰色。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通灵的人，或者一个非常喜欢出体的人，他们的脸色都是灰暗的，脸色非常灰暗，不好看。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黛丝的通灵者？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她脸色非常不好看啊。有很多其他的通灵者脸色都非常不好看，他们在不通灵的情况下，面对实际生活的时候并不阳光，因为现在他的注意力似乎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的注意力有一部分移动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那个属于梦的世界，属于非现实的世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这就非常重要了，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这跟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是阳神出体呢，还是阴神出体呢？这就是道家非常反对阴神出体的一个原因啊！你知道道家把出体分成阳神出体跟阴神出体，所有的离体经验、出体经验，还有通灵的经验，他们都属于阴神出体。你的一部分灵魂在抛弃肉身的体验，对不对？你抛弃了物质世界的体验，我不要体验物理世界，我要体验别的世界，啊，你以这种跟肉体撕裂的方式，抛弃它的方式，抛开它的方式去体验别的世界，别的层面，这叫应生出体，这是道家很反对的，啊，你的肉体会变得虚弱，你会变得脸色灰暗，你会变得对这个物理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兴趣，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啊，别的世界更有意思，等等。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啊，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你在地球的经历没有被充分的完成， 你在逃课，你知道吗？这就好像你在逃课一样。你本应该在这个学校里，在这个世界里好好上课，但是你偏不，你要逃课，你要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别的地方你只是贪玩而已，像阿加曼说的，你仅仅是贪玩而已，你并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在其他世界，不会的，你仅仅是到那去玩而已，而这个世界的课呢，你又没上完，所以这个世界你也不能毕业，所以这个。所以这是两头失败的一件事，两头失败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道家、其他宗教、禅宗都反对以这种方式来探索。那么道家讲有一种方式是可以的，叫阳神出体。什么叫阳神出体啊？你知道，我举个例子啊，阴神出体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什么叫哪种极端例子呢？就是一个将要死亡的人，病重、癌症，等等，或者在手术室里被重度全身麻醉的人，他们会有离体经验，对不对？不一定非要学习通灵的人啊，那些重症病人啊，深度昏迷的人都会有离体经验。这种离体经验是有一个理由，这种离体经验意味着。你的肉身的能量已经达到极度的虚弱了，对不对？你重病了，你肉身的能量已经极度虚弱了，虚弱到灵魂已经无法待在这样的一个虚弱的肉体里了，这叫阴神出体，这是阴神出体的最极端的现象，极端的例子啊。当然，不极端的例子就是类似于通灵啊，或者你主动出体啊，就是肉体还有能量的情况下，你主动撕裂它。那么还有一种出体叫阳神出体，阳神出体是什么呢？阳神出体是正好一个极端，什么呢？也就是你灵魂的能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级别，这个极高的级别以至于肉体已经无法承载它了，不是你要出体，而是肉体已经盛不下这么大的能量了。这个能量好像已经扑出来了，你知道吗？能量已经扑出来了，以至于这个肉身装不下了，装不下这个灵魂就扑出来了，这叫阳神出体。所以我们在这个李寒虚的那篇这个李寒虚的那个叫哎对九层炼心，李寒虚的九层炼心里面提到，你如果练到。内在丹田的能量越来越饱和到它向上移动，沿着中脉向上移动，因为它太饱和了。你知道，你这个中脉就跟像一根管子一样，这个水装满以后，它就往上扑出来了，这个灵魂的能量就越来越增大，越来越增大，以至于扑出来了。最后它真的扑出来，最后真的扑出来，这种扑出来的现象叫做阳神出体。它就不是一个主动的我要离开，不是的，它是装不下了，装不下了，肉身已经无法承载如此高频的灵魂存在。马旁雍作的确有外星人但是我们用外星人这样的词来描绘他，他不是真的外星人，而是指高级生命啊。但是马旁雍作湖底下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有高级生命存在，当然这是非物质的高级生命，你看不到它。每天晚上固定2点1刻，这些高级生命就开始活动从洞里出来。所以每天晚上这个时间，你如果不睡着，保持打坐，保持静默，保持一个接受性，那些高级生命叫纳切，你知道纳切是什么吗？龙也就是佛家里面讲到的这个胡龙、天龙、地龙、胡龙，也就是守护这个胡的。这个龙族，最大的像天池马旁雍错这样的圣湖都是用龙族来守护的。所以藏族密宗为什么每年都要往这种圣湖里面抛龙王宝瓶来供养它？因为这个龙族在守卫它，纳切的能量极大的高于人类的身体。所以，当他把纳妾的身体融入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他发现他差一点离开 这个肉体，因为那个能量级别太高了，你的灵魂一下子吸收了如此高的能量，以至于没法待在这个身体里，待不住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阳身出体的例子啊！你的灵魂如果自我饱和，饱和到能量饱满的最顶点的时候，肉身将无法承载它。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那些大师可以做到坐脱力王。你知道灵济禅师是坐脱力王的，他事先预告门徒说：“我今天就要走。”啊，门徒很惊讶，今天就要走。他看上去好好的，什么病都没有，说话说的声如洪钟，啊，气色很好。但是他就跟门徒说：“我今天就要走。”然后召集所有的门徒到他面前，他说：“我要走了。”在我走以前，他最后要讲一些类似于这种公案寄语的话啊。当时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么你们门徒里面谁是真正能够承接我这个法位的人呢？啊，结果有一个门徒就出来啊，就喝的一声，因为灵脊是灵脊鹤德山棒，所以他以鹤来闻名的啊，灵脊鹤，有个门徒就装他的样子啊，也喝一声。啊，灵吉就一拍大腿说：“我这个法没想到在你这里啊，在你这个瞎驴边灭却啊，你装样子啊，你装样子喝是没有用的。”就讲完这句话闭眼就走。他如此潇洒的一个人，他来去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了，就讲完这句话一拍腿就走了。所以像灵吉这样的人，他是属于已经达到了九层炼心里面提到的内在已经绝对饱和的程度，内在灵魂已经绝对饱和的程度，在那种程度下，他任何一个片刻，他说去就要就可以去，这就是道家提到的阳身出体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追求阴身出体，那对你没有帮助，那仅仅是逃课，仅仅是出去玩啊。好，这是出体的问题啊，建议大家还是真正的完成你在地球上的功课，在身体里的功课。你如果能够在你的肉身里变得快乐，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饱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灵魂能量越充满的人就越快乐，对不对？你有这样的体验吗？你越快乐的时候，是你能量越充沛的时候；你越沮丧的时候，啊，越忧郁的时候，正好是你能量越低落的时候。所以你要做一件事，就是能够活在肉体里而变得快乐，这是你的挑战，这并不会白来，并不会莫名其妙的来，这其实是你的功课，你要学会做一个人，而且做一个快乐的人，这比你出体远远要好得多，这对你的成长来说比你出体要好得多得多，出体并不会带来更大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误会，很多人都认为啊，你出体啊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灵魂的成长，其实不是，真的不是，你反而变得能够快乐，能够像铸石剑一样，在监狱里，在劳改出狱以后，依然保持一个极大的生活热情，你才是一个真正成长的人。你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吗？关十年出来，对生活仍然充满了这个常人没有的热情啊，马上中七成，而且中成亿万富翁，你能够做到像他这样吗？你能够做到像他这样，你就是不信灵性，你没有宗教信仰，你也是一个成长的人。对，成长并不需要宗教，成长并不需要文字，成长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活在肉体里面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成长啊，这真的是成长。所以我觉得像铸石剑这样的人，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帮助了亿亿万万的人，帮助了千万人，身体的方式比说教好得多。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问题啊，第十八个，在其他地方有看到除了肉体以外还有很多层身体，但都在身体外面啊。我们冥想的以太体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为了能量累积而想象出来的啊？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梅赫巴巴曾经非常明确的 讲过，所有的层面跟天堂都在你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身体在你肉身的外面。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你不应该有一个灵魂扩张的这么一个概念。你认为你的灵魂应该扩张，应该扩大，应该在身体的外面，应该怎样一层一层的包围身体等等，这都是一个灵魂扩张的一个错误倾向。其实所有的层面都在你里面，越深的层面反而在越里面啊。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具体讲过这些层面的位于肉身的具体位置。好像第五个层面是在，我可能记忆错误啊，好像第五个层面是在左眼，第五个层面是位于眼睛的肉眼的位置，第六个层面是在第三只眼，第七个层面在头顶，第四个层面好像是位于在心脏等等的位置，可能是我有可能记错了啊，仅仅是大概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以太体的存在是幻想的还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以太身每天晚上都会漂浮在肉身的上面啊，它是一个真实存在。你的以太冥想经验到的这个能量体也是真实的啊，它并不是在你闭眼以后经验到的，在你睁眼的时候你就能够经验到中空的身体里面一个温热的一个能量体。所以它虽然无法在解剖学上看见，无法用手去摸到，但是却能够感知到它，而且是在清醒状态下能感知到它啊，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存在。第十九个，生活中很多细节发生让我相信有神在引领，我如何与我的神或者高我亲密接触，我如何知道该用哪个咒语来召唤它。好，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的一个讲到的是讲到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个修炼是密切相关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足够敏感，如果你足够敏感，你会发现生活也在回应你。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你如果足够敏感，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就是说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一个甚至无神论者啊，一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他依然发现生活在回应他，因为这个回应并不依赖于某个神，对不对？这点我们先要确定，生活本身就会回应，并不是由某个神在回应，因为整个生活、整个生命都是有意识，这点甚至现代物理学都承认这一点。宇宙是一个活体，而不是石头，整个宇宙是一个活体，在量子力学里面已经反复讲过这一点了。整个宇宙、整个细胞，甚至看不见的量子，都跟你的意识是密切关联的。它似乎可以瞬间的回应你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个活体，你的生活在每时每刻回应你。我举个例子啊，也许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大家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已婚未婚。你总有这样的经验，也就是在年轻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谈恋爱以前总是渴望你想要找到一个怎样怎样的人啊，怎样的男伴、怎样的男朋友、女朋友等等。你会发现你如果有强烈的这样的渴望足够强烈，你总是会在一段时间内真的碰到一些类似的人出现。这个类似的人并不会完全跟你的想象力完美匹配，并不会，但是有一定的匹配度，而且他似乎可以从内心的某种感觉上感觉到似乎已经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回应了。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如果你的渴望真的足够强烈啊，很快在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以后，你真的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人啊，生活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真的在回应你。而这种回应如果你变得越来越敏锐，它甚至不需要一个礼拜，一天都有可能，很快都有可能，十分钟都有可能。那么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是并不是有一个天上的神在指挥回应啊，指挥什么人什么事情在回应你，而是生活本身就是有意识的，是活体在回应你，那么 你说你用哪个咒语来召唤他呢？啊，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了。如果不是有一个具体的神在回应你，而是生活本身在回应你，那么你需要用哪个咒语来召唤他呢？啊，你知道吗？就曾经提到过，他说也许上帝这个词已经用得太烂，也许神这个词已经用得太烂，但是没关系，你可以换别的词啊。所以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换别的词，比如你可以换成存在，当你感恩存在，或者你可以换成生活啊，生活这个词更加贴近你，你直接可以感恩生活等等，你用类似这样的词，你会发现它一样获得极为迅速的回应。哎，你可以用源头、宇宙等等都可以，因为神并不在乎你用什么名字，神本身根本没有名字啊。而那个非人格的神其实就是整个存在，就是整个存在，它可以化成很多人格的神，而这些人格的神千千万万。所以梅赫巴巴讲，佛陀、克里希那、耶稣、穆罕默德，所有这些宗教的大师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他们是同一个神的不同的化身显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化身拥有个别的名词，你也可以呼唤。当你呼唤这些个别的名词，耶稣、佛陀，那么你会发现整个存在就会以你渴望的方式来到你面前。这就好像刚才讲到的，你渴望一个像林志玲这样的女朋友，那么一个月以后你忽然会发现真的有这么一个假妹妹开始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当然她可能跟林志玲是有差距的，但是类似的一个人出现，当你念诵佛陀，很快就会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佛教的道友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你可以尝试一下，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当你呼唤耶稣、呼唤上帝，很快会有一本圣经会被送给你，很快会有一本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一个十字架会送给你啊。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回应你，你有没有发现啊？即使并不是一个活的人，也许送给你的是一个十字架啊，送给你的是一本书，是一个照片，都有可能。它根据你的呼唤的强度而定，那强度越大啊，来到的东西就越快、越迅速、越实体化啊，规模也越大。所以你需要怎样的咒语，依你而定。这就看你希望呼唤来的是怎么样一个形式。你希望呼唤来的是一个宗教的形式，一个佛教的形式，那么你可以尝试用佛教的咒语啊，耶稣的名号。你如果希望呼唤来的是一个非宗教的形式，对不对？有人觉得我希望呼唤一个非宗教的形式，那么你可以以非宗教的语言来呼唤，你可以以存在的方式，以存在、源头等等，以你自己发明的一些词。对啊，当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靠近寺院啊。当然寺院无法靠近你，因为它是有地基的，它是扎根在泥土里的，所以只有变成你靠近寺院。所以当你呼唤别的东西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啊。我记得25年前，我在跟蛇老聊天的时候，蛇老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佛教里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什么话？叫有愿必成。你如果有一个愿，它注定会成，只是时间早晚。那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发愿没有成？那么只有一个原因，你的强度不够，你的强度不够。你如果强度够，它一定会实现，啊，它一定会来。但是来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匹配你，因为你的愿望可能仅仅是一个欲望，对不对？你不要指望你呼唤林志玲，然后真的会来一个林志玲。也许真的来了一个林志玲，但是你突然发现林志玲跟你并不匹配，你们性格不合，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但是你的要求有可能是愚蠢的，对不对？你的要求可能并不是出于智能， 所以你浪费了你的能量，浪费了你的互换，浪费了宇宙的时间，当然宇宙不在乎它的时间，但是你至少浪费了你本人的时间。你互换了你互换来了一个不应该来的人，你谈了一场不应该谈的恋爱等等，但是宇宙不在乎。宇宙即使一个不匹配的人，对他来说也是对你的一种教育，对你的一种打击，对你的一种培训啊，所以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渐渐的你会发现你真正想要什么，渐渐你会发现那不是你要的。所以当你真的啊有了很多初期的经验，你会发现我可以补充一件事啊，所有在墙外的人都羡慕墙内，但所有的在墙内的人都羡慕墙外。你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那些没有出体经验的人就特别渴望啊，我要能出体就好啊，到天上去飞一飞。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有出体的人丝毫都不稀罕这个经验，他们甚至不愿意出体。以前农村里有很多这个神婆，你知道吗？解放前挺多的，到现在还有，当然现在可能没那么多了。你知道那些神婆啊，有的真的能出体，真的能出体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个神婆真的可以在出体的情况下找到你的那些故去的亲人啊，尤其是那能找到那些没有投胎的亲人。投胎的亲人他碰不到，但是他可以碰到那些没投胎的。但是这些神婆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不情愿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一个理由非常简单，一旦有出体，人是极度痛苦的，不舒服的，而且你去遭遇的那些经验也不是什么好事，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愉快的事。所以反而一个有出体能力的人，他尽可能不要出体啊。所以这些经验包括你互换来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你都会发现到最后不是你要的，然后你就变得更聪明一点，你就变得不会浪费你个人的时间，也不会浪费宇宙的时间了。你开始真正的思考什么是你要的。所以克里希纳穆提讲，他说人的一生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你真正喜欢什么，这件事最难。你如果能够发现你最最喜欢的事，你就成功了一半了，至少一半了。因为你大量的时间，前面的30年几乎都浪费在了一次一次的尝试上，各种不应该的尝试上，你很难变成一个幸运儿，碰到你真正喜欢的。就像比尔盖茨那样，他碰到了他真正喜欢的事业，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碰到了他想梦想的事业，他想要做的事啊。所以我觉得结合刚才提到的，你活着才是真正的成长，那么你应该怎么成长？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找到你喜欢做的事，这件事这个方向非常的具体，即使你现在没找到也可以，你可以开始找，你总归有的。你开始找你真正喜欢的事，而只有在真正喜欢的事上面，你会发现你会有一个全身心的投入，并且极其快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甚至比被动遭克、被动来遭受生活的磨练来得更加的能够令人快速成长。比如说刚才提到注入实践，我觉得他真正喜欢的考一考大家啊，你觉得他真正喜欢是什么？难道他真正喜欢是重其成吗？不是。他真正喜欢做农民吗？也不是。他原来是开工厂开公司的。请问大家，如果你有人问你注入实践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能够思考出来吗？你能够观察出来吗？如果你能够观察出他真正喜欢做的事，对你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告诉大家，他真正喜欢做的事，就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可见可摸的创造。无论他创造什么，他创造了集成也好，他创造了前面的那些企业也好，他都在创造，你发现吗？他而且都是用手边可利用的资源在创造。那些资源在你看来好像根本没什么吸引力，但在他看来很有吸引力。哪怕一个橙子别人种不好，他就可以种好啊。别人没办法做到规范经营，他就能够动员所有的农民做他的代理人， 对他这种创造力是非常好，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他有组织跟创造的能力，他的组织能力非常强，他的创造力也非常强，头脑灵活。对，这就是他真正灵魂当中真正喜爱的一件事。他如果现在还可以活到150岁的话，我肯定他会放弃钟启辰，换一样别的东西来创造。他内在灵魂有这种冲动，他如果现在身体还好，并且足够可以活到150岁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啊，因为启辰已经创造好了啊，没什么可玩的了，他一定会去玩别的啊，这人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里啊，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找到你的生命的方向啊，真正的找到你感觉好玩的事，感兴趣的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